Sadece dans un jour, je parle sans par le brinzo, je me dis, je vais monter le niveau, je vais monter le temps. Je vais monter le temps, je vais monter le temps, je vais monter le temps. 那么这个论点呢，分了两个部分。首先是赵论的分支，第二是所说论义，赵论分支呢是通过拉兰陀寺班智达讲法的这个特点，通过赵论五支的进行安立的，赵论五支当中呢有谁要造，为谁所为谁要做，然后是这个属合范畴权的内容和有何必要。那么其中前面四个内容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再讲的是第五个问题和必要。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中观专论造这种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些后学弟子轻而易举的通达，那这样一种整个大乘的教义啊，并由此呢获得殊胜的菩提，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了，这样一种殊胜必要性，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这个修行，放心的去修行，因为它这个必要，可以让我们通达大乘，然后通达大乘之后就可以。 修持这个殊胜的菩提道而成就。那么前面呢也是进行了这样的安例，那么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是怎么样升起一种这个怎么样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解，那么什么是轻而易举，然后也是第三个问题呢宣讲怎么样获得菩提的。那么现在呢还在讲第一个问题，前面是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的方法做了交代，现在讲的是呢是分别对于本论。 那就产生这个定解的方式，那么就有这个五个问题吧。五个问题当中呢，现在讲的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了知一切显现都是自现，然后呢可以进一步的通达一切，就是说流转轮回和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的殊胜的窍诀。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了知心啊，能够通达的这样一种内心。 就能通达了这个流转的这个观要，也通达了这个环灭的观要，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多的显现，都是由相续当中的习气而来的。就如果我们要真正要遮止一切的显现的话，主要从遮止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非理作意而起。当如果把相续当中的非理作意遮止完之后呢，那么新的习气不再熏进来，就有了习气呢，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的修法，可以这样一种逐渐的隐灭。 这后面呢，通过相续当中的清净的习气越来越多，所不清净的习气就越来越少。像这样的话，就逐渐开始显现这个净土。最后呢，一切的这样一种清净、不清净的习气，全部清净之后，就可以获得殊胜的福分。所以说，前面讲过了，如果通过方便摄持的话，连金刚乘的窍诀也是仅此而已的。那么下面这个内容呢，也是进一步的来阐释，通过正面、通过反面，通过很多方面来让我们知道。 实际上，认识这个新的奥秘，这个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如果放弃了这样一种探索新奥秘的这样一种这个途径，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的话，这个只是相似之道，而不是一个真正佛法的一种窍诀。当今时代，为品尝到正法的根本而一味纠缠持续的人们，竟然认为只是探索新的奥秘之法并不重要。 应该修持相比之下更为关键的英明推理、能言善辩、讲经说法、高谈阔论之道。那么当时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人呢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有些人呢并没有品尝到正法的根本，但是呢就是说一味纠缠持续。那么就真正的正法的根本应该是从自心的内心去着手，了知一切万法是自现，然后修心。 但是呢，有一些一味纠缠持续的人们呢，竟然认为只是探索新的奥秘之法并不重要。那么，什么是探索新的奥秘之法呢？比如说，通过殊胜的教证和理证来了知一切的显现都是这个自现，一切形形色色的法都是从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在外面遮止是无法遮止的，必须要经由内心的这个观修，或者在内心当中极致进藏啊，观修心的心性。 像这样呢，才能够遮止一切这样一种形形色的显现，或者说了知形形色的显现的时候呢，了知它是个新的自现。所以说，从索取的角度来讲，就知道除了心之外，并没有一个和心他体的这个外面的法。这样的话，就可以打破对索取的执着，进而呢，就是说是作为通达能取这个心性的这个梯阶。这些呢，都是属于新的奥秘。 或者就是说是新的奥秘是空性的，新的奥秘是光明啊等等。像这样的并没有去探索新的奥秘的法，他们认为这个不重要。那么相比起来的话，应该修持更关键的，就是他们认为更关键的，像一些英明的推理啊。
他就说是这个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能言善辩，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在很多人当中讲经说法高谈阔论，他们认为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但实际上这个英明的推理啊，或者能言善辩呢，像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帮助我们了达啊这样一种佛是量是夫啊，或者前后是因果存在的道理啊，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英明的推理作为一种辩论术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人他就说是这个把英明作为一种辩论术，然后呢怎么样能够辩败别人的技巧，他就觉得在英明当中有，所以说总是把重点放在一些能言善辩上面。对，有的时候搞习惯之后就成了一种喜欢抬杠的人啊，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就像昨天晚上讲的这个故事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别人说一句话马上就开始抓住别人漏洞，语言的漏洞开始反驳，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啊，觉得自己能言善辩。但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如果习惯之后，他就说是对于这个词句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方面呢，他就成了一味纠缠词句的人啊，没办法，就是说进一步的啊，就是说了知心的本性，进一步的去修持观察心的本性，所以说很容易落于这样一种文字之上，很容易最后就变成一个法由之了。还有呢，讲经说法高谈阔论呢，如果真正是这个上学当中有了这个体悟，然后去给别人讲经说法的话，对自他都有这个利益，或就是说至少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清净的心，为了让清净的佛法能够弘扬呢，像这样讲经说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把讲经说法成为一种表现自己的方式啊，或就是说认为讲经说法是可以博得名声，博得这样一种这个供养啊利尽的话，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这个错道。所以说他们就有些人呢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关注点往外扩散，而不是往内去这个观察，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些是更重要的。诚然必须依赖文思诊断以往，但相对而言似乎实修更需要放在主导地位。那么就是说是诚然呢必须依赖文思诊断以往，因为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文思修是一种这个殊胜的次第。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依赖文思来斩断以往，最初的时候如果没有文思的话，相对当中这样一种怀疑之网就没办法斩断，也没办法做清净的修行了。但是呢如果要把文思和修行作为一种比较的话，相对而言实修就更需要放在主导地位了。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实修之前那就必须要文思啊，实修之前必须文思。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就说是这个文思是为了谁而文思呢？实际上文思是为了实修而文思的啊，是为了实修而文思。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文思修的次第啊，听闻思维它是为了这个修行，如果把这样一种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在修行之前文思是非常重要的，像法王先讲过一样，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在初步阶段文思比修行还要重要，那么有这样一种教研。但是这样一种教研我们应该知道呢，必须是在文思修的次第毫不紊乱，在内心当中对文思修的这样一种观要产生了定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最初的时候必须要下大功夫去文思，然后才可以修行，否则就会导致一种盲修瞎练的结果。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文思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文思是为了实修而服务的，就为了更好的实修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必须要好好的文思，在文思的阶段啊，就是产生一个殊胜的这个定解，有了这个殊胜定解之后呢，修行的时候才有所缘，修行的时候呢才有一个殊胜的目标。就像广论当中呢啊，干嘛去了尊者他也是这个就通过比喻来了之嘛，当时用的比喻是通过赛马的比喻，通过赛马的比喻呢，赛马之前呢必须要去看跑道啊，必须要看跑道，然后把跑道看完之后呢，那赛马的时候就必须要经由这个跑道而去跑。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看完跑道之后呢，哦，这个是个跑道，然后跑的时候赛马的时候通过其他的这个道路去跑，这个方面就已经脱离了啊，前面的观察就成了没有意义，成了没有意义了。同样的道理呢，文思修行也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看跑道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文思啊，通过文思的了知我应该这样修啊，通过文思就产出了很多的疑惑，所以产出了在修行的时候呢就说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这样一种疑惑。所以说实际上通过文思呢，他就已经能够很明了这样一种整个修行之路。那么如果文思完之后那并不把这个文思的定解作为修行的所缘，修行的时候另外去找一个所谓的窍诀去修，这个时候就说讲到了这个最初看的跑道和最后在这个赛马的时候他就说是背道而驰，那么就是根本没有用了。所以说文思修他这样用关联的时候呢，实际上最初的文思 也就是为了后面的修行服务的。最初看跑道，也就是为了后面赛马的时候，哦，这个马应该在这条道上跑。像这样的话是有关联的，否则的话二者之间就会严重的脱节，啊，就会严重脱节。所以说我们现在闻思呢，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去斩断一种啊这样一种怀疑，怎么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那么有了定解之后呢，后面安住的时候就是在上面安住啊。比如说我们在修暇满难得的时候，修啊寿命无常的时候，所以首先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闻思啊，为什么暇满是难得的，为什么寿命是无常的，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做啊观察之后呢，我的心当中就有了一种定见。有定见之后呢，自己在上座的时候就可以圆这样一种定解去观修，反复去串习，反复去观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闻思的时候，他这个得到的这个见和修行的时候所缘实际上是一回事。这个时候的闻思修就不会脱节。啊，修空性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首先呢，就了知这个空性是为什么空的这样一种必要，铲除了怀疑之后，修的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圆这个空性，反复去串习。这个方面就是修，当串习到达一定的这个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自然引发现证，自然引发这样一种证悟。就像两块木头摩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肯定会着火一样。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观修到达一定量的时候，肯定会证悟，这个是一种缘起。所以说闻思修的这样次第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次第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实修应该是更重要的，实修应该是放在主导作用。因为佛法它是一种这个修正的一种这个教义，它是必须要修正的，而不是说我了知完之后呢放在那个地方不管。如果了知完之后就可以不管的话，那么就是说后面的修行有也可以吗？没有也可以。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教义呢，必须要修正，在每一个人的相对当中必须要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产生这样一种证悟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实修它是引发证悟的一种最殊胜直接的因的缘故，所以实修应该放在主导作用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这个文思啊，都是应该为了后面的修行。如果就是说没有了知这个问题，再一看前面的啊，你把重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放在因明推理上面，放在能言善辩上面啊，放在讲经说法、高谈阔论，如果和实修根本没有关啊，如果和这个修正根本没有关系的话，这些全都成了一种错道了。啊，所以说前后文对照起来的时候呢，就知道莫分什么的意思了。在对正法了如执掌的诸位大德看来，恰如《般若经》中所说的，舍本琢磨，获得佳肴，返贫出使，以得大象，复立象迹，不祈求赐丰美物品之主人，反讨鱼是微劣物的之仆人等比喻一样。那么就是说很多大德呢，对于正法是了如指掌的。对正法什么了如指掌呢？对正法的次第了如指掌，对正法的主次了如指掌啊，对正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文思修的这样一种关系了如指掌。所以说呢，这些大德呢，他是这个经由的文思修的次第了，他已经完全走过这条路了。所以说他对于整个正法哪个是重要的，哎，哪个是次要的，哪个是主要的，哪些事就是说是这个之分的问题啊，他对这些全部了如指掌。所以说像这样他们所讲的这些这个话就非常具有价值啊，就他们所讲的这些教言和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教言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般若经当中讲的什么样的教言呢？讲了几个比喻啊，般若经这个在这个般若摄颂当中也有这样的，在大般若当中或者在般若摄颂当中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问题，在般若摄颂第四品当中也讲到了这个比喻。第一个呢是舍本琢磨，什么？当然在这个般若经当中，他把这样一种这个本和这个末呢，他是和这个般若和其他的这个法门相比较的。般若应该是根本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在菩萨他修行的时候呢，舍弃了这个般若这个根本，他直接就能够对治烦恼，或者直接能够去入空性实相的这样一种般若之具，把这个放弃之后呢，去追求一些间接之道，啊，逐渐逐渐才能引发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道呢，这个叫做舍本琢磨，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磨业，啊，般若经当中讲这个是一种磨业。还有呢就是获得佳肴，返寻初始，这个是第二个比喻。那么已经获得了这样百味的佳肴，但是把这个百味的佳肴放在一边，反而去追求一些没有营养的这些粗劣的食物，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不合理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般若的这样一种经典呢，它就是相当于是百味佳肴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手上获得了这样一种般若的法本，已经有了修持般若气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最根本的般若教义放在一边，然后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追求一些间接制造啊，或者是追求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这个方面就是讲 获得佳肴不享用，放在一边反而去寻找出死，这个是不合理的。以得大象复命相继，以得大象复命相继，就是说已经得到了大象了，但是呢把这个大象放在一边，然后反复去查看这个大象的脚印。实际上就是说你查看大象的脚印干什么呢？如果你的大象丢失了啊，你去查看大象的脚印，你可以通过这个脚印最后得到你的大象嘛。但现在已经得到大象了，已经得到大象之后，你把这个大象放在一边，再去反复去搞这样一种这个大象的脚印的话，没有必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意思的，根本的东西得到之后呢，应该把它抓住，然后把这个放下，再去寻找其他的就没有必要了啊，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大象就相当于是根本一样，已经得到了根本，你再去其他的吃分去寻找没有必要。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意义是它的根本，如果你的已经得到意义之后呢，你把这个意义放弃啊，最重要的东西放弃，就在文字上面啊，去花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呢，像这样就相当于得到了大象在寻找这个大象的脚印一样，实际上是浪费时间而已。不祈求赐丰美物品的主人，那实际上这个主人呢啊，能够赐予丰美的食物，但是你在这个主人面前不去祈求，反而呢就说是这个乞讨于能只能够布施微劣财物的仆人，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正确的。而般若教义呢，或者就是说求新的心性这个方面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去把这个主要的问题放在这个上面去追求的话，最后得到的东西，得到的赏赐也就非常多，一切这个菩萨地的功德，一些佛的功德都可以获得。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放弃了，你去祈求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这样的财物啊，一点啊，就是非常少的一点的受用或者一些的功德，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和这个能够赐予丰美食物的主人比较起来的话，这个仆人的力量的确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比喻都是说明了一个问题的，下面解释，意思是说将正法是根本弃之一旁，而津津有味的享受持具之康比的傲气十足者，反而对其他具有要诀之人啊轻蔑藐视。那么这个比喻的意思啊，当然就是在般若经当中，它所有的这些本啊，或者就是说是根本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讲般若体系，都是讲这个殊胜的般若。那么此处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探索心的本性啊，这个方面是这个意思啊相同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把正法的根本弃之一旁，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正法根本，它实际上就是说是指这个探索心的奥秘。那么把这样一种这个正法的根本，探索心之奥秘的法弃之一旁。但是呢就津津有味的享受一些持续的堪比的傲气十足者，他因为觉得就是说我在持续上面很通达，我持续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是这样像能够在这个持续上面能言善辩，他就是说津津有味的享受这个持续的堪比的人，往往内心得不到调伏，那么他的内心越得不到调伏，他是越来越傲气十足，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越来越看不起别人，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觉得自己非常有智慧，所以说对于其他的人他就看不起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反而对其他具有要诀的人啊轻蔑啊藐视，就觉得他们呢就说是啊没有掌握到佛法的关键啊，只是自己掌握到了佛法的关键，真正的佛法的关键应该是像我这样啊，就是说通达人才是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表现的。那么这样表现呢，就像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当中啊，有些精通这样法相学的啊，经过法相学的这样一种可能格西呢啊，和米拉斯巴尊者辩论嘛，像这样故意拿一本英明书让米拉斯巴尊者去解释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什么米拉斯巴尊者根本也不理睬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解释的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证悟，按照这个实相方面去解释的，这个方面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觉得自己的持续上面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然后觉得这样像这个米拉斯巴尊者这些大修行人呢反而根本不懂佛法啊，觉得他是个骗子，骗取了很多这个信众的财物，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傲气十足的一种表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学习佛法啊，当然就是说是从持具的方面呢，从这个法本方面必须也要了知，如果不了知的话，对它的意义的通达是有障碍的。但是呢这个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主次还是不应该颠倒的，主要的是通达它的意义，通达了意义之后呢，要把这个意义放在自己内心当中反复去观修，反复观修之后，真正品尝到了这样一种佛法的意义的人呢，他相续当中的烦恼应该是相对逐渐逐渐减弱，他的很多的傲慢呐、啊，很多的这样烦恼呢，应该是减弱的。所以说以前的大德呢也是这样讲过的，他就说你这个修习佛法有没有受用，真正有没有这个你的修习佛法有没有作用呢，就看你的烦恼。一个人你吃的好不好，就看你的脸色 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你的脸色很好，就说明你的饮食肯定有营养的。那么就是说你的佛法修得好不好，就看到你的烦恼的这个轻重程度。如果就是说你的烦相学当中的烦恼很轻微，说明你修习佛法是得力的。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修习一段时间之后烦恼非常粗猛，说明你的这个修习佛法是不得力的。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关键的问题。修行佛法的话，我们也是要把重点放在调心上面啊，并不是在外在当中显现一个什么，主要是调心啊，把自己的心和佛法来相融观察，像这样的话自己相续中的烦恼会越来越减弱。否则如果把这个很多重点放在持具啊，放到一个知分的上面，那么就调伏烦恼就没有力量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傲气十足，就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个烦恼啊，变成一个就说是这个实实在在的法有子。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和我们最初入道或者在求法的这样一种初衷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看来就是说反而对其具有要义的轻蔑，看来他们已经颠倒错乱了法的轻重。这些人呢对于这样法的轻重之处，法的主次之处已经完全颠倒了，完全错乱了。所以现在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肯定是没办法获得调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讲了很多这个理论呢，一方面呢就是说针对我们学法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歧途也是给予了指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持续的反观我们内心，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哪个是不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最后实修放在主导作用呢放在主导的位置上面呢，或者是不是把这个意义上把意义放在主导的位置上面呢？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修下去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希望。否则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应该把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是经常要观察，把这个呢放在自己的心上进行的观察，就可以纠正在修法过程当中学习文思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歧途及时的发现，及时的纠正。一切显现了之为自现这一点，凡是希求显密任何正道之人务必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更重要的人。那么所有的显现都是自现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显现的。凡是呢希求显密任何正道的人都必须要深信，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就一切了之为自现的，如果了之这一点的话，就是把这样一种自己的目光从就是向外追寻，放在了就是说往自己的心当中内观。实际上任何的这样一种佛法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往内观之后呢了知这样心的本体的。所以说显教的修行是这样，比如说小乘他修无我，修成无我的话也是在自己的五蕴上面，在自己的内心上去观察的。大乘的这个唯识中当然不用讲了，中观中呢也是观察自己的心的心性，一中当中呢也是自己的心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是心的本性是一种显空无二的，或者心的本性是一种明空无二的，都是在观察心的本性。所以说必须要了知一切的显现都是自现，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呢都是除了自己的心自现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其他东西。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观念上的从外转为内。实际上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很明显的还没习惯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外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跟随自己以前的习气去分别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当然是在外面嘛，这不可能是在内里面。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习气呢还不是很深厚的这样了之一切万法是自现的习气还不深厚。所以说最后我们要首先的时候呢通过一种比较造作的方式比较就是说是强有力的造作的方式去观察去扭转，然后逐渐逐渐呢就是说是看到外面的这个显现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个是自己的新的自现。如果能够站在这个高度不是说现在我通过理论上面，现在我通过持续上面去说一切都是自现的，通过持续方面去了这些自现，这个力量非常的弱因为他必定没有站在这个高度嘛，没有处在这个位置上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这样一种教育对自己来讲似乎就不起作用。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转变，通过不断的观修通过不断串习，真正的了知一切都是自现的，能够了知一切都是心的幻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因为你在这个高度肯定会显现它的这样的作用嘛。这个时候呢，对于外面的这个设法的一个索取实有的单子粗大的实质自然而然就会泯灭这个时候就会品尝到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认知上面去叫做学法，和从内心感受方面去学法的确还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学习空性没有用，为什么呢？我学习空性之后没有调伏我的烦恼 他就觉得这个空性好像是没有力量，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啊，处于这个认知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对空性觉得已经认知了，这个只是从词句上面啊，从毛皮上面呢稍微了解了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词句而已。内心当中是不是真的已经啊，就是说有所感受的呢？没有感受。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没感受的话，当然就是空性的加持力啊，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它能够压服出粗大的烦恼，能够调伏自己内心的这个功效，当然就显不出来了，啊，就显不出来。所以说，必须要通过不断的串习啊，通过不断的观修，你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哦，你才知道这样一种空性的加持力。要到达如梦如幻，你真正的感受的时候呢，才能知道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加持力。啊，的的确确是，对遣除烦恼来讲，是从根本上遣除，而不是从一种其他的方面去压制的。说这个时候，莫根同学说，除此之外，再没有更重要的呢。我们也应该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重点从外转向内。下面是通过比喻来进行说明，夜晚梦中所显现的种种情景，如果着手依靠其他方法予以遣消除，那将无有止境。只要了知这一切均来源于心。顷刻间所有景象即会销声匿迹。那么通过比喻来讲啊，比如说夜晚做梦，在夜晚做梦的时候呢，显现了种种情景，尤其是比如说做噩梦了啊，自己被一条恶狗追逐做噩梦了。那么做噩梦的时候呢，当然每个人都有一种具身我执啊，他在遇到这样一种噩梦的时候呢，他都要与想方设法的来这个逃避这样一种这个恶境。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你这个样一种消除的方法了。那么如果你着手依靠其他方法予以消除，你跑到一个房子里面，或者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你想把这个恶狗，我怎么样把这个恶狗把它这个消灭掉呢？是把它引开呢，还是说是我怎么样这个逃跑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觉得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在追逐你，你用这个方法来予以消除的话，那将无有止境。你用这个方法啊，你会发现情况又变了，外面的话它情况又变了，然后像这样的话一直就没有止境，没办法彻底予以消除。这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把这样一种梦中的恶狗，你当作是这个外面的东西，想要予以消除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对方法，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情况发展下去，它就会无有止境的，没办法彻底消除。但只要了知这一切来自于自己的内心，顷刻之间所有景象就会消声匿迹。这个也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讲这个梦修的时候啊，在比方讲虚幻休息啊，像可能梦修的时候，它也是讲到这个特点。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很害怕，你如果能够认知梦，啊，如果在这个很怕的时候，一刹之间你认知到，哦，这个是在做梦嘛，这个是在做梦，这一切的景象，这一切的这样一种恶劣的景象，这个恶狗只是我的这个梦心的电脑显像而已。如果你在梦中只要能够一刹的认知这一点，马上所有的噩梦全部消失，全部消失。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认知梦的话，马上就消除了。但是如果你不认知梦，你还在外在上面和像这样的话，就是想方法，你还在和恶狗对峙，还是没想我怎么样去把它引开，怎么样把它消灭掉，怎么样，或者我自己是不是要去找铁匠打一副铠甲，打好铠甲之后，我穿着铠甲走过去，这个恶狗就拿我没办法了。你还在想这个对策，实际上没有必要。你只要就是说知道这一切是梦显现的，只要是自现的，了知完之后，一刹那之间全部就消失了。这就是通达要诀和不通的要诀。你如果不通达的话，它还会这个梦还会。逐渐出这个梦还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延续下去，还不知道延续多久。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要诀，一刹那之间所有的梦境全部消失了。这个就是比喻啊。那么下面要讲意境，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无有终点无有尽头的世间显现与此一模一样啊，与此一模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也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啊，没有终点的世间，没有尽头的世间显现和梦境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呢，它这个无有终点无有尽头的世间显现都来自于自己的心，它的源头是自己的心。所以说如果你不在源头上面把它堵住，你只是在它显现上面要和它搏斗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想我要改变世间，我怎么样想改变世间，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成了永远的一种延续了，最后就变得实在是找不到终点。因为你在变，世界也在变，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也在变。实际上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的来源是自己的内心呢。你如果不认识这个，他内心当中还在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显现，内心当中这样的习气那样的习气还在源源不断的显现，最后你就搞了一个疲于应付，你只是在现象上面去应付，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从根本上面去 去阻止它的这种显现呢？像这样在事件当中，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低效率的操作方式。你不在源头上面去这个去想办法，你只是在这个它的表象上去想办法。不管你在事件上处理任何事情，你处理什么政治事件也好，你处理什么突发事件也好，你要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也好，反正事情出来了，你就去处理事情。这个方面是很笨的一种处理方法。事情出来之后就要找原因啊，从根本上堵住它的这样一种源头。这个方面在事件当中也认为这个是一种就是说聪明的方式嘛。所以说修道尤其是这样的修道尤其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的一切是自现的话，就很快就可以把一切的显现从根本上抹去。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自现，你在显现上面去相续当中还是源源不断的显现，你在外面是和显现去搏斗，那是没办法的，那的确没办法。而且就是说是梦境和这样一种这个事件的显现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梦呢，它这个习气它必定是通过睡眠为因缘嘛，通过睡眠为因缘，所以说你的睡眠一醒了之后呢，你这样梦境就会消失了，你再长反正也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不稳固的。而这个事件的显现的话，它也是重叠性显现，但是它是比较稳固的，只要没有获得证悟之前，它一直觉醒不过来，一直在睡眠当中，没办法觉醒。所以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的显现，那就可怕了。无始以来，我们现在流转轮回多长时间了？没有办法数了，已经。说佛陀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找它的开头啊，你是找不到的。实际上是实在是太长了，已经是完全超越了我们分别性能够承受的这样一种界限。那么以前是这样流转到现在，那么现在不注意，现在如果不把它的这个根本从外面往内就是开始堵住它的源头了，以后流转的时间更加是没办法计算。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看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懂得要诀，你如果是在世间当中和这个显现去奋斗去和显现去搏斗，现在的话还会这样流转再流转下去，没有一个头。那么如果现在你开始认为这一切的显现都是自己的心嘛，都是从自己的心里来的。所以说如果我认知这些是自己的心，从心方面去阻止心上面去修为识修中观，心上面去修这个他的心性，像这样一下子就把它源头的东西堵住了，源头东西堵住之后呢，一切的世间显现一下子就可以隐没。如果你证悟了这样一种空性的时候，一切所有的世间显现都隐没了。这个方面就是说从他的根本上下手和不从根本上下手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孟婆卢界的就非常的善巧了，他在这个论点当中讲了很多殊胜的观要，把我们的心引向于在一种观心方面一定要就是说从内去观心，外面的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通达心性的。所以说像这样主要的和次要的方式必须要分清楚这方面通过比喻和意对照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其四，将圣意分为相似圣意与生死圣意，实在是高超绝妙的立宗。那么中观状论呢，把圣义地分为两种，一个是真实的圣义地，一个是相似的圣义地。那么把圣义地分为这两种，实在是高超绝妙的立宗。因为如果最初不分相似圣义的话，那么一般的凡夫众生难以去入，找不到去入的方法。相似圣义地它必定是分别念的境界，分别心是可以圆的分别心是可以操纵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是通过分别心去修相似圣义地，你可以得到实慧，你就可以的就打破实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对修法上面起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没有相似圣义地，凡夫人难以直接去入。那么如果没有真实圣义地呢，没有真实圣义地就总是处在分别当中虽然你是个善分别但是呢你必定是个分别没办法真正的去入于实相。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又讲了真实圣义地。所以说把圣义地分为这两种，对于实修者来讲对于真正要操纵要真正悟入空性者来讲非常重要。应成派的这样一种抉择见解的方式对于这个抉择的时候他一下子可以抉择了空性离析的空性当中，但是对于一般的中下根者来讲一下子要去入到真实圣义当中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在现比如说现在我们也认为我们是可以接受应成派的观点，但是修的时候呢也可以首先修三世圣义地，得到一种对空性的体会之后呢再打破对空性的执着，像这样的话误入到真实圣义地当中。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要从相似圣义地入手，也就是说呢把圣义地分为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的确是高超绝妙的立宗。我们现在才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净明菩萨他为什么这样安立呢，完全是为了我们考虑完全是为了我们真正能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进空性的这样一种正悟的殿堂 为我们设计了一套非常非常就是说殊胜可操作性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就是高超绝妙的理论。如果首先未曾宣说无实，就无法铲除无实以来久经串习的颠倒实之。那么如果首先没有宣讲无实单空，没有宣讲无实的空性呢，那么众生就没有办法铲除无实以来久经串习的颠倒实之。那么这个空性和实执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啊，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相续当中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实执呢，就是没有了知这一切法都是空性的，这一切法实际上是不存在，我们无始以来没有了知过，所以说呢我们就受了实执的这样一种牵引，受到了实执的控制，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大慈大悲的这样佛陀菩萨首先宣说无实啊，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空性的，我们所执着这一切都是无实有的。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些无实有，然后在休息的无实有，就可以遣除啊，可以铲除像这样的话已经久经串习的颠倒实执了。通过空性去消尽实执，二者之间是直接矛盾的啊，而是这样直接矛盾，而且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操纵的。一个方面实执呢也是分别心的串习，无实空性也是分别心的串习，所以说我是通过空性的分别去对峙实有的分别，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二者之间就可以起作用，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修行空性就可以铲除实执。假设将单空说为圣意，有些智慧浅薄之人又会误解成浅出所破的单空就是实相，单独空性而成为不可救药的见解。那么前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了宣讲单空宣讲相似圣意的必要性，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宣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安立真实圣意的必要性。如果你没有宣讲真实圣意，如果你就是说这个单空就是真实圣意这个单空如果就是真实圣意的话，那么有些智慧浅薄的人他就误解这个所谓的这个单空这个空性呢就是实相。浅出所破的单空，什么叫浅出所破的单空呢？那么这个地方的所破就是实执，要是实有呢，像单空这个空性呢它就可以浅出所破，把这个所破浅出掉，比如说这个石油我执着这样的瓶子是石油，那么这个瓶子呢就成了一个所破了，成了空性的所破。所以像这样我通过空性的理论对瓶子做观察，像这样就可以浅出对瓶子的实执所以说这个单空叫做浅出所破的单空。那么就是如果你不讲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单空认为是圣意地，说成圣意地，像这样很多人就会认为浅出所谓的单空它就是实相了，进而对空性单着成为不可救药的见解，就没办法就深陷其中，没办法解救了没办法解救。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必须要讲真实圣意地，必须要讲真实圣意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单空它只是一个梯阶而已，它只是一个方便，为了我们打破实执。当我们的实执打破之后呢，反过来你这个空性你所谓的单空的这个执着，你必须也是分别心的缘故，分别心的境界的缘故，你必须要远离。你如果不远离的话，实际上就没办法误入真实意，最后就如果你执着空性就没办法救护了。那么这个方面是在这个般若经在这个宝经等等这个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本来的话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实执是通过空性可以对峙的，但是最后如果对空性产生了实执了对空性认为这个不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无可救药了无可救药了。就好像我们肚子里面有病你可以就是说服这个泻药嘛你可以吃药把你通过这个药就对治这个病，但是如果这个吃下去之后呢，你这个药变成了毒了，一个药变成了毒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没办法了你的药都变成了毒了，谁去遣除它呢？所以说本来这个空性它是一味药，空性可以遣除帮助我们遣除实执，它是一味药。所以说你服了空性的药之后呢，你可以把实执的这样一种病遣除，但是后面这个空性变成了毒了变成了一种执着，变成毒了，那么谁来遣除这种病呢？实际上没有的。你如果有实有还好办，你可以修空性，但是如果你把空性执为实有了，你怎么办？你把空性执为实有了，就没有再找不到药了再找不到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如果你单着空性就会成了不可救药的见解，这个必须要讲解这个真实圣谛必须要讲解这个圣谛。单着的方式有单着空性为有实与单着空性为无实两种。那么前面讲了单着空性，那么单着空性呢实际上也分两种呢， 一个是单独空性是有实法啊，就觉得这个空性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它是一种有实法，它是不空的。还有一个呢，就单独空性是无实，虽然我也单独空性，但是我认为这个空性它是无实有的，空性它就是无实，无实就是空性。所以这两种单独来讲的话，第一种单独有点可怕，他把空性单独为有实法，这个可怕。然后如果把这个空性单独为无实呢，这个可以做一种方便啊，可以做一个方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处我们所要安立的啊，此处我们要安立的这样相似圣义地，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把空性单作为无实。你首先可以去有一种单着，你单着空性是一种无实法，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注意的话，有可能把这个空性变成有实的，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比较可怕了。所以单着的方式也分成两种，后面这种呢就是说稍微可取之处，后面就把这个单独空性无实的也抛弃掉之后呢，就可以去入大空性。如果说任何边也不能单独的话，会导致他们抛弃三有一切及一之对峙，甚生空性甘露源泉，理证观察，理证定解，认为作意什么都不应理啊，以致陷入无所意念茫然黑暗的困境中，难以越难思考领受自己身份。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如果不给众生啊，如果不给众生宣讲相似圣义地，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凡夫众生呢茫然不知所措的这种境地，会让众生陷入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说任何边也不能单独。那么对于众生来讲呢，他已经习惯于抓住一个东西了，众生的分别念他习惯于一定要抓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人落水了，一个落水的话，他的两只手拼命的挣扎，他就想这个时候就想手上要抓个什么东西，哎，抓住个木板，他就心里踏实了，啊，就觉得啊这个就有安全感。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在学习教法的时候呢，这个众生的这个分别念呢，他也是习惯于要抓住一个什么，啊，这个就是一般的众生无始以来实质他导致了一种自然条件反射，他一定要抓住个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什么都不抓。啊，让他什么都不抓，你一个人掉到水里什么都不抓，他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抓，我就会沉下去淹死，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抓住一个东西呢，啊，他就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保障了。所以说这个在给众生宣讲这样空性的时候，你让他什么都不要作意，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都不作意都在想什么呢，什么都没想的，他就觉得没办法开展这个修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让他啊，就单着这个空性嘛，啊，单着就能够打破实质的空性。像这样的话，他可以去这个入手，慢慢慢慢他就觉得哦，这个是分别念可以圆的。我去通过我的分别念去破一切万法的实有，打破一切万法的实质。这个时候他圆这个分别心，逐渐去修的时候，他的应该会产生一种体会。产生体会的时候，你就代表告诉他，你把这个空性也放掉吧。啊，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站在这个高度，他能够理解这个教义。他没有站在这个高度，是没办法理解什么叫做一切不作意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一个善巧人。下面就是回到这个论文当中，那么如果你告诉他什么也不能单独的话，就会导致他们抛弃三有一切即一之对峙啊，甚生空性甘露啊，就是说这个源泉的理证观察引申定解。实际上这个地方要讲的是这个定解，这个定解呢就是说是这个啊，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呢，是通过甚生空性甘露源泉理证引发出来的定解。这个定解就是空性的一种认识。那么这种空性的认识恰恰是整个三有所有实有疾病的正对治啊，这个实有的正对治就是空性的定解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如果抛弃了这样的定解之后呢，他认为什么作意都不应理的，还会陷入无所意念茫然黑暗的困境中。那么众生他就不知所措了，或者他就觉得啊，既然导师告诉我们什么都不作意，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他就觉得我在修持佛法。但实际上佛陀所讲到的什么都不作意并不是这样一种什么都不作意。一切不作意分了贤劣两种啊，分了贤劣两种。真正的这个贤善的一切不作意，它必定是通过殊胜正理引发的一种善的不作意。恶的不作意呢，它就根本不了知为什么要不作意，它就是什么都不想，强制性的压制住自己的分别念，或者它修一种寂止。修行戒止之后呢，粗大的分别念不起，他就觉得这个是在修圣观，他觉得这个是在修殊胜的佛法，所以是导致一个重大的企图。他如果陷入了这样一种不知所措啊，就说是这个无所意念迷然的黑暗的困境当中，他就难以越览思考领会啊这个深深的教法了。本来这个空性的教法非常深深，但是如果你不善巧的话， 啊，就会啊、成了一种这个歧途，就会误入歧途当中。下面就引用校正说明：诚如中论中云，不能正观空，顿根者自害。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欲说。就在中论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讲过了。那么这个空性本来是一个甘露呢，但是呢，不能正观空，顿根者自害。你对这个空性必须要正确的去观察啊，必须要正确的观察。如果你不能够正观空，顿根者他就会自己伤害自己。一般来讲的话，伤害自己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顿根他就是说没办法正确的领会佛陀所讲到的空性，他就从啊，就是说从词句上面啊一文误入。哦，持续当面上面说了一切都是空性的，不存在的，因果也是空的，修道也是空的。哦，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佛陀不是说一切因果是空的吗？他就开始胡作非为，根本就不取舍因果。这方面就是根本没有了知，没有正确了知佛陀所讲的这个空的含义，你没有正确了知空的含义，你就会乱来，导致一种理解的错误会乱来了。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你在因果方面颠倒了取舍了，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会直接堕入地狱。那么这是第一种过患。第二种过患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正观空，他不能了知佛陀所讲到的空性的这个含义，他就觉得这样一种不是佛说的，佛怎么可能说没有因果呢？佛怎么可能说没有修道呢？哦，他就觉得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它不是佛说的，开始诋毁般若经，诋毁这样一种空性的论点。这个时候原这样一种般若经啊，原这个大乘教法，造下非常严重的谤法的罪业。那么就是说你相续当中造下了这个谤法罪业了，一方面你对空性，你对这样一种因果有信心，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对空性的教义产生了个极大的诽谤舍弃的心，这个过失非常严重，所以说死了之后倒手堕无间。像这两种都是不能正观空导致的这个过患，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所有修学般若空性的人对这个空性的相一定要非常准确的认知，这个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空？所以如果我们不长期的去依靠这些具有殊胜加持力的论点啊，去闻思的话，没办法正确的知道这个空的概念。如果没办法正确的领受空的概念的话，实际上的话就是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误入了，那么这个空性它是一种甘露，你误入之后呢，很快就可以解脱。那么你如果不误入的话，就在这个上面就会啊，就是说原地踏步，或者在这个上面还会就是说吃大亏，会误入歧途的。所以说如果不能正观空，顿根者自害，所以说也是要教导我们要正确的观察空性。下面打比喻的，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这个是两个比喻。本来这个咒术的话，它的可以，如果你善巧的使用这个咒术，可以自利利他。但是如果你不善咒术，你这个念咒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话颠倒了，或者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些要求你做不到了，你这样一种这个念咒的时候呢，你没有善巧的念咒术，那么这咒术就会伤害自他啊，就会伤害自他。所以如果你使用的好了，这个咒术可以帮助你，那如果你使用不好，不善咒术，这个咒术会伤害自己的，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的话，不善捉毒蛇，捉毒蛇它有一种技巧啊，它有一种技巧，如果你掌握了技巧，你可以抓住毒蛇。抓住毒蛇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毒蛇，一般的说这个毒蛇它就头上有这些啊，有这个如意珠，如意宝，所以说你抓住毒蛇之后，你可以取如意宝，你得到很大的利益。我现在人捉毒蛇，你去卖钱呢，啊，像这样的话，你取他的这个毒液，你去卖钱了，或者说你他的这个蛇胆，你卖钱了，像他就觉得的话，就觉得捉毒蛇呢，啊，就有这个利益了。但是如果你不善捉毒蛇，你直接走过去抓住他尾巴，像他一下子就被他咬死了，那就这样的。所以说他捉毒蛇，他也是一种善巧的。你如果就是说善巧抓毒蛇，你可以得到利益；你如果不善巧的话，你是被他伤害。空性和这个是一样的啊，空性和这个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什么？如果你正确的圆空性、修空性，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这个就是说非常迅速的。但如果你不善巧的话，这个空性反过来就可能成了个毒啊。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要紧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对于相识圣义地和正识圣义，必须要长期的啊，通过一个精进的一个很正确的心态啊，长期去学习、去观察，这个时候就对这个空性的样呢。啊，空性的本体啊，逐渐逐渐可以接受了。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佛陀在证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样一种是法，是法就是空性了。像这样的话，般若空性的法甚深微妙， 非常的深深，非常的微妙，非钝根所及，它不是一般的钝根所能够通达的，是故不欲说。最初的时候就根本不想说空性，这么深的法，如果众生不理解的话，反而对他们有害，所以是故不欲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呢。所以说，如果就是这个方面引用这个校正的意思，就是说众生对于空性是很难通达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不善巧，一上来就给众生说什么都不作意，这个方面就有可能对众生造成伤害。但如果你善巧的方式，首先讲相似圣意，分开二谛，说世俗谛当中是有的，圣意谛当中才空，圣意当中是无自性的，这个时候他就放心了。这个这种显现呢，这个还是有，这个、显现在世俗谛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道有因果，他觉得就放心了。然后再给他说，这个空呢，圣意当中它是没无自性的，在这个他保证了他实质可以抓住一个东西的前提下，你再给他说空性，他就这个空性他就可以，他就敢涉足，他就敢去观察，敢去修行，慢慢慢慢就通过这个善巧方便呢，把他引到空性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说秩序派他说分二谛加圣意简别。针对这一部众生来讲非常适合非常适合，就是分开二谛圣意世俗谛当中的确是有的，一切因果在世俗当中都是不虚的，完全不虚耗。像这样的话，他在世俗谛当中精进的修炼这样一种这个质量，然后再说圣意当中空性的，慢慢慢慢他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去接受从这个作为第一切的就可以逐渐跨入真实圣意。就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是跟这个地方引用了校正所说明这个问题。为此首先以此相似圣意打破实质，接着阐明真实圣意也能遣诸单着无实的这一分。所以说首先以这个相似圣意地呢相似圣意的观点，单空的观点呢，来打破众生相续当中实有的执着。然后打破了众生相续实有执着之后呢，接着又阐明真实圣意地能够遣诸单着无实的这一分。你打破事实之后呢，内心当中就有无实的这种单着了嘛，空性是无实的这种单着。然后呢，接着阐明，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无实和有实是关带的，是关带的。如果这个有实不存在，你这个无实离开了所依之后呢，这个无实也不存在。通过这样一种方法的话，通过关带理，通过这样一种关带的方式，就可以遣除无实的执着，误入空性。总之，不加诚实等任何鉴别，具有轻易认定心列有无四二非二四边此等所缘的大离系，个别自证证悟之奥义的必要。总之这一段话呢，主要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不加诚实的鉴别具有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实圣意地，你宣讲真实圣意地具有什么必要性呢？下面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那么不加诚实的任何点名，我们就知道真实圣意地呢，一乘般的观点，它是不加就是说是这个诚实的任何点。什么叫加诚实的点名呢？就说只是这个实有才空的只是实有才空，或者说分开二谛之后呢，加圣意点名，在圣意地当中才空，或者就说加诚实的鉴别这个空的是实有空的不是它显现，空的是实有。真正的圣意地不加这个什么所谓诚实的任何鉴别。那不加这个鉴别具有什么必要呢？这个方具有轻易认定熄灭四边的必要性具有这个必要。所以如果你加了这样一种这个鉴别之后呢，就没办法轻易认定熄灭有边无边，四二非二，四二呢就是讲亦有亦无，非二呢就是非有非无。所以说像这样你要熄灭有无是非这个四边的这样细论就是不能加简别。所以说你具有亲友认定心灭有无是而非二此事件的所谓大离系，个别知证所误入的奥义的必要性。如果你不加简别，就可以真正的认定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具有认定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奥义的必要性。如果你加了简别的，加了简别也有必要，什么必要呢？可以打破众生相续当中实质。说加了简别有打破众生实质的必要，不加简别具有轻易认定离系的这样一种空性的必要，所以两个都是必要的两个必要，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宣讲相似圣意有它的相似圣意必要，宣讲真实圣意有真实圣意必要，所以说把这样分开的确是高超绝妙的一种。关于此等之理，应当依照七贤菩萨所说，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系，由修无所有，后又断空性。观法无地时，不得地时法。无实离所依，比其依心前。若使无实法，系不住心前，彼是无余相，无缘最精妙的理解。关于这样一种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次第误入的道理呢，应该按照七天菩萨在智慧品当中所讲的， 啊，这一段话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一段颂词啊。这一段颂词当中就提到了怎么样实修空性的窍诀，怎么样实修空性的窍诀，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地藏菩萨的地藏菩萨呢，实际上就是也是在修空性的时候呢，也是从相似空性到真实空性。地藏菩萨是应承派的论师，按理说呢，他应该就是说是直接讲经万法无所缘，但是在讲见的时候，讲见解的时候，他的确是不分二谛的。但是在讲修空性的时候呢，他首先让我们修相似空，修这样一种这个相似圣因谛，修单空，然后再悟入真实空，和中观这样的意趣一样，中观这样的意趣和智慧分意趣实际上是无二的。下面我们分析颂词，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因为众生相续当中有实有的习气啊，实有的执着。那么这个实有的习气执着怎么断除呢？久修空性，你就通过空性，通过这个单空啊，通过无实有的空性修持之后呢，你就可以对治这样实有的执着。所以说，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肯定能够断除众生实有的执着、实有的习气。那么当断除了这样一种实有的习气之后呢，由修无所有后，亦断空执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当这个断除了实有的习气之后呢，相续当中剩下一个空性的执着啊，空性的执着，后面由修无所有，进一步的修持一切无所有的这样一种大离虚空啊，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它也无所有的，由修无所有后亦断空执，后面呢对于这个空性的执着也可以断除。空性的执着一旦断除之后呢，就会真正的相契合于实相。因为真正的实相，它就说是这个显也好，空也好，反正任何的相状都不存在的，任何的实相就是一切无所缘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啊，分成了这个实执和空执两种。实执是非常粗大的，空执是非常微细的啊，非常微细的。所以首先呢，通过空执来对治实执，剩下那个微细的执着，然后再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无所有的这样教义，就断除空性的执着。粗大的和微细的、显现的和空性的执着都断除之后呢，这个就叫做实相啊，就可以相合于实相，也可以证悟这个实相啊，就是这个次第了。观法无地时，不得地实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换种讲法的话，观法无地时，首先呢是观一切法，它是无有地实的。观法无地时就不得地实法，就在我们面前所认为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法、实有的法、这个地实的法，实际上你观它没有地实的话，就不得地实法。无实离所依，比其一心解。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无实和实有，它互相依靠了，互相依靠。所以说众生他相续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执着，他就会在打破实有执着之后呢，他就会转而去成取一个无实的执着。所以说无实和有实是互相依赖，那互相依赖的。那么如果说是首先我们有实有的执着呢，要通过无实来破除掉。那么通过无实把实有破除掉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相续当中只剩下无实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个无实的执着呢？我们就知道无实是依靠有实而有的。那如果有了有实，就会有无实。那么现在现在有实已经通过无实已经远离了，斩断了。斩断之后呢，无实离开了有实的所依，比起一心田，他怎么可以就是说住在自己的心田呢？他没有所依了，自然也就坏掉了，自然也就远离了。就说比起一心田，若是无实法吸不住心田，彼是无余相啊，无缘对立。那么如果这样休息下去的时候呢，如果实有的法和无实有的法吸不住心情，在自己的心面前，实有的所缘也好，无实有的所缘也好，都不住的时候呢，彼是无余相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心面前呢，就没有其他的相了，一切的相都是包括在有实无实当中。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面前有实和无实的相都不住的时候呢，无缘最寂灭，自己的心就是没有一个所缘境，这个心就会寂灭下来，它就会达到一个最为寂灭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们经常讲过的这个修行空性的一种它的一种原理。修行空性的原理就是说，因为能取的心和所取的境，它必定是互相关待的。有了所取的相，它就会有一种能取的执着就是会有能取的执着。如果我们面前显现了一个柱子，有了个柱子的所缘，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识就会显现这个就是说能取方面就会显现这个能取的这样的执着就执着这个柱子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面前有实有的相，我们的心就会执着实有。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所取所缘方面从实有变成了空了，我们通过观察之后，以前我们执着的实有这个是不存在了， 观察之后这个不存在，这个实有不存在，变成了空，变成空，我们的所缘如果是空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执着空。反正就是说你的心是啊，是观待对境而变的。如果就是说我的心执着外面是实有的，我的心就是实执。那么如果说我的对境是空性的，我的心就是空执。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执着和无实有的执着，若实无实法，在所缘的这个这面都被破掉了，都没有的时候呢，彼是无一相。那么因为能够执着的就是有实和无实，如果有实和无实都不存在了，那你的心就净灭了，没有所缘了嘛，没有所缘了，你的心就净灭了。净灭之后呢，你的心一净灭就证悟空性啊，无缘就净灭，就这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修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空性作为一个所缘去观察啊，把这样一种机万法作为这个所缘去观察它的空，它的空像这样把这个空作为所缘去观察它不存在，最后呢就是说所取心灭，能取就跟随心灭了，所以说无缘追寂灭，最后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证空性的境界。这个方面最后一个颂词呢，有些地方解释是佛地的功德呢，有些方面是解释初地的功德，但实际上都是可以的。在证悟初地的入地灭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达到无缘追寂灭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通过这个方面理解。所以说怎么样逐渐悟入大空性呢，今天菩萨在这个就三个颂词当中实际上也是讲得非常清楚。